我们今天读第十三章，我们都知道，十三章其实是如果照次序，应该是接上十一章啊，具体所发生的事情，在十一章十九节那里说那些因四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当时的背景，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第二十节就是对外邦人讲主的道，然后跟着就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打发巴拿巴去出去到安提阿那里去，那我们就知道当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他就带着他到安提阿，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当他巴拿巴到安提阿以后，二十一节十一章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就掉过头来，那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然后二十三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呢我们就说他要去大树去找扫罗，然后呢找着他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的建立的故事或者它的背景是这里开始。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呢？因为从十三节一开始就讲到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人，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我们都清楚的知道神的见证或者是神做工的中心就从耶路撒冷开始，现在呢就转到安提阿去，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等于是一个是新约教会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模范也可以说是一个神现在做工在新约教会，特别是当福音要传到地极的时候，安提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也是一个在新约地方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很多的原则，我们从安提阿教会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教会，他是这里特别讲的说在安提阿的教会，这里很突出的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安提阿。那换一句话说，我那天听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好像是一半讲笑话，其实他也不是讲笑话。有个弟兄从别的地方来当然他呢可能是传统教会的背景，一来了就问你们这个教会是谁做牧师啊？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牧师。他说你们这个教会你们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多少年了？那这个弟兄突然有个感觉，说我们的教会开始了2000年了。那所以 我听了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弟兄讲的，他不是个幽默，他是有真理的根据，因为他问教会嘛，说你们的教会，教会只有一个，他说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2000年了。那个人听到很不清楚，但是我们在这个看到，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我觉得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可以抓到很多新约教会的原则，所以第一句话13章就是讲到教会是在安提阿那里聚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现在很多人把地方教会这个名称变成某某系统的名称，其实地方教会是一个原则，因为教会是一个，但在不同的地方那里有聚会，在不同的地方那里摆出见证，在不同的地方那里彰显基督身体的事实。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一开始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指导，特别是我们当读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在耶路撒冷祷告，什么都从耶路撒冷处开始，那渐渐好像是耶路撒冷就成为地上教会的一个中心，不单只是中心，今天罗马天主教可能就把这件东西说都是从罗马那里才是他们的总会，其他的地方都是分会，那人就喜欢有这种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我特别读11章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安提阿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派使徒出去开始的，安提阿教会是圣灵开始的，因为当时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然后他们一开始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内中开始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来传福音，所以你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来开始。所以从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是圣灵开始的工作，不是人做的，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体系。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神要全面的向外邦直到地极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个新的或者是工作的基地呢？如果我们读到15章以后，或者我们读到以后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那些犹太的色彩非常的重，光有一点色彩还不重要，但是他们还在里面要强行律法，所以这个福音就不够纯正，神就没有办法来做他自己要做的工。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兴起了或圣灵就用着安提阿这个地方的聚会来显出他要做的工。而且呢，我们知道13章也是跟着12章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都知道安提阿不单单，如果我们从13节的开始，有教师有先知有恩赐的弟兄们在那里，同时安提阿教会也有相当的度量，他们显出身体见证的实际，当他们知道耶路撒冷那里遭饥荒的时候，他们就去供应耶路撒冷肢体的需要。我想在这个点上 特别是给我们看到身体是一个身体的见证，那一个实际没有体系的关系，没有组织的关系，只有生命的交通的关系，而他们肯付相当的代价来去供应耶路撒冷圣徒们的需要。我想这样开始十三章我们就实在看到这里面这个十三章里面讲到安提俄教会这件事情，是给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可以学习的地方。那第一节那里讲到有五个人，在安提俄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当然就是巴拿巴第一个。那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利未人是典型的犹太人，有称呼尼杰的西面，我们知道尼杰这是黑人那西面呢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人可能就是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但是我们不是很详细的知道这件事情那第三个人，这位是说古利奈人务求他是北非人，也有人猜测这个务求就是路加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分析还有呢就是马念是西律王同养的兄弟。那另外呢第五个就是扫罗，我相信这五个人是当时在安提俄教会有恩赐带领的人。那我们从这五个人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五个人的背景种族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提俄教会的组成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都是犹太人，不是因为都是外邦人，不是因为都是有学问的人，或者都是有钱的人。你看他们这里的人的背景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越是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出，更能够显出基督身体见证的那一个实际所以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那其实有一天我希望我们的聚会里面也应该不是清一色的华人因为我们在美国嘛但是当然我们的度量有限，当然现在可能主的工作主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好像还不是那么强我一直有这个感觉，如果主的见证是很强的话，它会吸引各式各样的人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主的心意，相同的生命，为了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上的教会，所以我或者是插出讲一点，今天有很多在北美的讲华文的教会，不单单他们是高举我们是华人教会也就是说不是华人我们都不欢迎的，现在甚至有一些讲中文的教会，他们要高举说叫华夏教会。什么叫做华夏教会？就是你不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也不欢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完全是从人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从人工作的角度来讲，最好是大家都是语言相同，背景相同兴趣相同，这样的把他们聚在一起就很容易了你没有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大家也不会散的，因为有其他的关系可以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教会2000年来只有一个，都是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一开始安提阿的教会从他们这些带领有恩赐的人的组成 的多元化的上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我不能讲太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前面这几节的时候啊，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到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我们看到教会在地上干什么，教会在地上干什么，这说他们侍奉主，英文这里讲说他们是 they worshiping the Lord， 他们在这里敬拜主，或者是说他们侍奉主敬拜主，这个是教会的内容。而且呢进食，当然我知道他们这里进食不是为了不吃饭，所谓进食，进食是为了进食祷告专一寻求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神心意的聚会，这个神能够使用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里面聚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的内容乃是侍奉主、寻求主、进食祷告啊。我想这个是主所能够用的啊一个原因啊，他们专一等候主啊。我们就看到每一个聚会的开始，每一个见证的开始，耶路撒冷的开始是120个跟随主的人在小楼上面祷告，安提阿教会的开始，他们一起进食祷告，神就开始他自己的工作。而就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神要开始一个他的工作，或者要复兴他的作为，是要得着一些侍奉他、合他心意、寻求他、进食祷告的人，就在他的在神的面前等候主自己的心意显明的一群人。所以当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圣灵就说话了啊。所以我们再看圣灵就宣告啊，他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圣灵的意思能够那么明显的给人啊，是因为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先知教师的侍奉与进食的祷告。圣灵就把他的意思清楚的告诉啊安提阿的教会，要他们做什么，做他们的工。而且呢，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今天我们看到在传统基督教里面，如果要差派一些人出去哦，这些好像是很盛大的一个典礼，说教会我们差派什么人出去。如果你细细读这三节圣经的话，你发现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啊，不是教会差他们出去。神巴拿巴跟扫罗是神的工人，神的工人是圣灵差派，不是教会差派，不是一个组织团体差派，不是一个差会去差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前面三节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抓住很多的原则啊，叫我们看到应该怎么样做。而且我们说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按手的意思有祝福的意思，有联合交通的意思啊，有承认职分跟恩赐的意思。我相信在这里讲的是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们，他们用按手来表示与这两位弟兄们同去，是一个联合，是一个交通，叫他们看到哦，你们到前面去，我们与你们同心，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面为你们啊看守兵器。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的工作是这么明显啊，因为第四节很清楚的再讲清楚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啊，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教会，是圣灵差遣他们，教会是在圣灵的差遣的底下，他们在那里啊按手，表明与受差遣的弟兄们同心啊，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所以当教会的实际显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很明显的是有圣灵的权柄。所以我记得我很多年前问年长的弟兄，我说这个在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或者是什么是有一个教会的实际在这个地方。有人说哦，你在那里掰饼，有桌子就是教会了，掰饼聚会可能那里是一个教会的见证，但是一个教会的实际就是你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你有没有碰到圣灵的权柄，有没有圣灵在那里显出，你就看到当圣灵在那里感动人，你就看到有人在那里接受感动，顺服圣灵的差遣，然后神的工作就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见证的开始，一个聚会的开始是圣灵起头啊，然后圣灵的权柄没有受阻碍，神的祝福显明，这是神工作显出来的一个法则啊，一个法则。所以我们看到有圣灵的地位，有人在神面前的等候，有人在神面前的顺服，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就开始。我们就看到这次出去是巴拿巴跟保罗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呢，你很多圣经的后面都有所谓保罗宣教的行程的图啊，我这个也有，也我的圣经里面也有这个保罗行程啊，大家都这个就所谓的第一次传道的行程，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呢，但很多人都花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地理搞清楚啊，这个是重要，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圣使徒行传人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一些的代表性，都有一些的原则性，我们把这些原则抓出来呢，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巴拿巴跟扫罗这次的出去啊，在于神的计划来讲是一个大事，因为当他出去传道的时候，在地上就有更多的人信主，而且教会呢在各处都能够建立起来。但我们同时当神做工的时候，你就发现撒旦也开始他这个破坏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帕佛那里就记载了这个巴耶稣这个人。巴耶稣的意思就是他的被称为巴耶稣，就是他的绰号叫巴耶稣，就是说是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这个人叫于里马，于里马的意思是行法术的意思。你就看到当 神圣灵在你做工的时候，仇敌也在你做工。他做工的方法很多时候是用一些有法术的人来迷惑当时的人。所以当时这个士丘保罗是想信耶稣，但是这个人就极力的在那里拦阻。我们就看到第九节这里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然后就在那里斥责上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圣灵，保罗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多少时候有一个原则，在特别在这一个情况底下，就是当我们在服事上面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在他所使用的人身上，然后就斥责他，然后把不单只斥责他，而且呢说现在主的手架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然后说他的眼睛就立刻昏蒙似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拉着手领他，然后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照，就信了。当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去追问到底这个巴耶稣怎么样啊？最后这个说他暂时瞎眼，他说那以后信耶稣没有啊？当我看这个Campbell Morgan 的书的时候，他那里点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要去猜。神没有告诉我们的话，你就不要去花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读圣经的一个原则，因为以后圣经里面再没有提到这个人，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的，如果他这个人在原则上，如果他愿意悔改信耶稣，当然他有机会他就在这个瞎眼，我们也看到神是有怜悯的，他瞎眼说明是暂时瞎眼，OK。但是特别要借着保罗在这个人身上所带出来的那个能力来释放这些因着他的邪术受困扰的人，而把主自己的道在这里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后面就看到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九节四十一节保罗在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这比西底的安提阿里，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所讲的一篇的道当然我这一篇道是很长也很丰富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讲，但是我愿意稍微提一下的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这一篇是保罗头一次被记载的信息。如果你看他讲的内容，其实跟四提反在七章里面所讲的，跟彼得在二章里面讲的是很多相同的地方讲到摩西，讲到大卫，讲到十字架，讲到复活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章信息里面，保罗特别宣告神的管理跟神的恩典。如果你这样去抓的话，你会抓到从一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和一些敬畏神的人请听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从埃及的时候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神的恩典，神忍在旷野忍耐他们四十年，然后神的管理灭了迦南七族，然后又设立士师有450年之久，然后一直讲到扫罗，讲到大卫。在这章里面特别两次提到大卫 我想里面都有相当深刻的意思。不像我想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想我就先停在这里啊。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接着下面来教导好了。
读十三章的时候，刚才像 Eric 弟兄特别交通到特别后面那篇道的当中有神的管理。那我想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开始往前。那么一开始讲到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保罗去。我会觉得，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从我们这一面，我们学习怎么服侍神没有给你一个后面一个等你一个大的差遣，你还是要学习服侍啊，要等候圣灵的话，也要在身体中接受身体的保护啊、印证啊等等。但当我觉得这次读到圣灵说的时候，还是有点感觉这里重点还不是人在神面前的等候怎么来学习服侍，好像这是神在等，也就是说圣灵之前不能说话，而是好像神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要往前。那么其中这一个计划中的一个七名，当然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两个人去嘛，当然是代表见证，但是慢慢我们会看到里面是保罗的那个执事特别显出来。那么好像就是神有一个计划，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执事，要借着他显出来，那么在等候。那么人在人在这个时候教会也好，安提阿教会也好，保罗个人也好都在神面前有那么个 ready 了。这时候神好像这个时候要开始要说话了，那么让这个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就是慢慢的可以往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关于应验、关于计划、关于这是后面的事。那么因为讲到这个计划我想他们出去吧。刚才我想Eric 弟兄也特别讲到出去有一个的征战。那么我想这里包括也是在我想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是在可以说是在帕夫，在好像在外邦的地，那么他名字有巴耶稣。那我想仇敌一直都是要阻挡神计划的，但是好像这是使徒行传这种可能是第一次吧，讲到好像假先知，而且他的名字叫巴耶稣呢，你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里面有一个后来神说是圣灵说呢是魔鬼的儿子，那么对他来说是他好像是耶稣的儿子。那么在这个当中就是他是一个假充先知。那么我想神也提醒我们，那我记得弟兄也常交通，在这末后的世代，那么征战的焦点是神的见证和神的道。如果启示录一开始讲到约翰是为了神的见证和的道，最后他被下放到拔摩海岛也是因着神的见证和道。那么这里征战的焦点就是神的道，因为他要听神的道。那么他是那个仇敌借他那个方伯是求保罗是要听神的道，那么他是要让他是抵挡不信神的道，那么他是让他要混乱主的道。那么最后呢是方伯看见了这个事，那个重点焦点还不是在一些外面的一些的作为，保罗当然是那个时候特别圣灵充满他，最后他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么这是一个征战的焦点，那么到了最后末后的时代也是特别在神的道上面，最后他也会信骑士。我想主耶稣也这么提醒我们，使徒们也这么提醒我们，会有大神迹，会骑士。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焦点。好像在保罗还没去的时候，好像仇敌就已经放在那边有一个叫巴耶稣要混乱神的道。那神我想也是借着保罗，那不光是一个传福音传出去，这个当中是那个征战，我想神特别用到了保罗。那么在保罗在那篇的信息中，或者说从第十三章关于应验旧约、关于成就这样的词用了非常的多，而且呢他也比较多的是说保罗都是先到犹太人会堂。那么到犹太人会堂，然后呢他开始说的时候保罗跟斯提凡和彼得似乎有一点不同呢，他那个说话的对象他是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倾听。还那个时候前面已经借着十字架废除冤仇，两下合一，还这个信息带在当中。那他里面还是比较保罗在传这个福音的当中还是有一个点 就是他说这以色列民的神啊，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一直到后面，到我想这是可能使徒行传中第一次这么明显的说，他说到了十三章后面，这个也就是这个福音先是这个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然后也是外邦人听了话的反应，那么犹太人听了神的话的反应。那么这当中除了将耶稣基督他是救主这一点带出来，那么也是带出了这一点，就神的计划，我想在罗马书九章中也是讲得很清楚啊，怎么样先是到犹太人，然后是临到外邦人，最后怎样，这么一点点。那么好像整个保罗传的这个信息中，也除了是让人认识基督之外，也把这一点带出，也是带出来。那我想也是神整个的在新约的整个的那个计划，那么借着这一个出来，那么出来当中是讲到大卫。那么讲到大卫，他我们都非常熟悉对大卫的两句，有人说是盖棺定论的那个评价，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是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然后是他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么我想包括我自己过去读啊，比较多从属灵的功课上来学习，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合神心意在哪里呢？我们想知道比较重的一点是他想到约柜，他想到为神建一个殿，那么他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那我想当在这里，我想在保罗所传的这个当中，我想重点还不在于大卫怎样，我想重点是要把从以色列人整个那个计划，包括从大卫身上，是要带进耶稣基督，也就是大卫是基督的预表。那么在他的心中，他有神的，就是说重点是他心中一直是想着神的旨意，他想的就是要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神将他的心意向他显明，最后就把神的计划能够往前带。那么主耶稣也是，其实在圣经中希伯来书中也是讲，他是主耶稣说，神啊，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当中也就是主耶稣，就是最后大卫所说的这一切那么人如果看旧约，最后实际上表明的是主耶稣。当然从功课学习来说，神的计划往前需要有一些的人与神表同情，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最后神的旨意可以往前。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后面是当讲到又有一篇说你不叫你的圣者先朽坏，在大卫遵循了神的旨意。那我们一直是强调我们服侍神就是服侍神的旨意，可能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服侍按照神的旨意服侍，或者说服侍神的旨意。但他这里的重点可能还是在大卫服侍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么就是虽然这是一个盖棺定论，虽然大卫一生有不少的缺点，甚至有很大的罪，但是神对他这样一个评论。但是他这里带出的是大卫还是一个人，大卫就像前面司经约翰他还是一个人，他只不过是个先锋，摩西的律法这些都还是一个影子。那么大卫他还是怎么，他还是会朽坏的，大卫他睡了他已经朽坏了，所以这个重点可能还不是大卫的属灵学习，那么他已经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那么是带出的是基督。那包括后面我想弟兄们也常常交通摩西那只是个预表，那么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因信称义这一个的真理，是借着保罗第一个的发表出来，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称义了。那么当神将整个的当中不断的出现了应验，圣经中的话都按照神的计划都那样的应验，甚至他说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领导你们的，那也表明最后犹太人他们会不信，最后不光是犹太人作为四福音中不信， 到了使徒行传中还是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原因是在轻慢，这些还是会按照先知书这样的区域，还是会按照整个神计划中会应验。起初神先使用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神，神借用教会，但是最后还是会往前。所以当我会觉得读到最后的时候，读到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哎呀，你看门徒外邦人是信了没错，他说犹太人却是挑唆人来对付他们。这个时候那个门徒应该把门徒他们把脚剁下去，把那个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往以哥念去，这当然是按照马太福音十章了，那是也是第一次主耶稣的话好像第一次记录下来有这么发生。那么他们不应该满心喜乐，他们也碰到了麻烦，但是我想在他们里面，我是个人有点感觉了，圣灵是带着他们，让他们里面有感觉，神的计划一步一步都会实现。神老早也就知道最后神的计划怎么样，神的整个对人的救赎计划怎么一步一步先拣选谁，接着安排怎么样，最后一步一步呢？那么神的计划是外邦人先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想神也会让犹太人。那么我觉得这当中就是我想，可能是门徒满心喜乐的一个的原因。那我想在当中就比较重的让我会觉得。他借着这篇道将神的计划怎么从旧约到新约，怎么样从救赎计划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实现，都是按照神的定义，但这个定义需要有人预备好了，需要有一些的人体贴神的心意，需要有一些人有这样的预备，那么圣灵可以说话，那么神的功可以继续往前。
我只是补充一点点，我觉得十三章这一章里面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圣灵怎么样在这一批信主的人当中，这个教会呢，当然就是指安提阿的教会，是那么自由的运行，好像圣灵在他们好像就在自己家里随便可以调度那些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啊，你要差派这两个人出去。这两个人出去去哪里呢？没有讲。圣灵说他们要去做我差他们去做的，他们就去了。然后跟着就说他们既然被圣灵差遣，你看见那个圣灵的做工。是不单是在教会，在那一批，这一批当然是倾心寻求主的人了，不单是在这一批人，你看后来那个时候还是叫扫罗，第一次讲他被圣灵充满，他能够做这件事情也是圣灵接着他做的了。然后你再往下去看最后的一节，这一章最后一节，你看门徒满心喜乐，不光是保罗是这样很活的很实在的经历圣灵在他身上的做工，其他的人都又被圣灵充满，又就讲到他们已经有这个经历，这一次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你仔细的看，你的感受很特别的会留意到圣灵能够完全的自由哪里在指挥差遣安排借着他们的手做奇妙的事，都是圣灵自己做工。所以我们常常说使徒行传是讲到圣灵自己做工的记录，在这一章是很明显的。好了，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有两点我们特别注意到的。第一，就是本来叫做扫罗的，现在换了那个名字保罗，而且马上主就让他做这一个是他，保罗没有做好多神职，没有。你看后来当然神也记得他做大事，但是这一次是他第一次经历。我常常想我念这几章，我有些时候觉得好像 十一章跟十三章里面为什么跟着有十二章讲到彼得的那个遭遇呢？你记得彼得那个时候哪一次坐监呢、啊、坐牢啊？巴拿巴跟扫罗都在那里的，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将那个捐款带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当中，所以扫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换改那个名字，所以扫罗那个时候是亲眼看见彼得很奇妙的忽然间就是这样出来。他我想这个彼得的经历会给扫罗一点的启示，叫他当初来一段日子他到巴拿巴把他找出来以前那一段时间，他就我们都知道了。你看到他以后所写的书信，就是那一段的日子，他在神面前迫切的寻求，为什么我以前逼迫的耶稣啊，就是原来依着神就是这个先知的以前的，就是指着这个人说的，他对旧约。研究得很深，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完全是在神的面前寻求明白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为什么以前他看不见，他寻求慢慢他就开了，里面开了，但是经历圣灵的大能做神迹了，这一次是第一次。我想神知道这个在基督里边还是做还是很短的日子的这个人，神将来要大用他，叫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让他现在彼得是教会的老大了，好多人都是看着他是好像是做带领的人了，让他看见在彼得身上神的灵那么奇妙的做这个事情，他就里面有一点把握了。我也是在基督里的，他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一次，他没有什么准备的，心里面没有准备。我想他出去的时候，他可能以为出去传福音讲道就是这样了，想不到很意外的碰着这个人，所以。他没有准备，没有受训练，也没有受什么这方面的教导，你要知道，但是他就是这样，你就看见圣灵就在他身上就做了这一切的预备的工作，所以他就马上就神也特别恩待他，给他有那个圣灵充满的经验，然后他就是这样讲了。如果他讲了那个人没有瞎眼怎么办啊？他也想到以前自己也因为逼迫这个耶稣瞎了眼了他就想到一个逼迫耶稣的人应该是瞎眼，因为他真的看不见，所以他就他没有说你就倒在地上你就不能走路还是什么，他没有的，你就瞎眼，完全你看见是圣灵给他很自然的就这样做出来，没有心理的准备，没有受过训练，受到教导。好多时候我们轻看圣灵的做工，我们很羡慕圣灵做奇妙的工，在别的地方别的弟兄姐妹身上做觉得是不是自己要在这方面要学习了还是什么了。我们在扫罗这个人身上你就看见只有一个完全服在圣灵的管理下的人，很自然的就是他信了主不久还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可能长一点的时间，但是总是跟巴拿巴跟好多走在前面的弟兄们比较，他还是一个小弟弟了，但是不管他怎么样，他能够服在圣灵的管制下，圣灵就能够做这个工，也让他以后就放胆了，放胆做。 还有一点我说特别你留意的，他们出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一章，一方面我们看见新约教会那个见证，好像从耶路撒冷就挪到去安提奥这个地方，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哦，那么从此以后，反正那里有也有外邦人有其他的人，所以马上他们就领会啊，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我们全福音都应该去向外邦人讲。这个他们的这个启示啊，是他们慢慢领会的。你看他的经历就知道，如果不是那一批犹太人这样反对他，他们保罗最后来一段说话，他不会这样做。说神的道本来就是你们的，你们不听，我们现在要转去外邦人呢。他们这个领会是慢慢领会过来，所以你看，最初他出去的时候两次都是说他们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两次，一个第四节，一个第五节，一个十四节，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当然也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他可以讲翻开摩西的旧约的圣经来讲，也只有这样的场合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是还是那个时候还是觉得应该先向犹太人传为什么不传呢？他们是我们的骨肉，我们应该是先把他福音传给他们。可能那个时候他们还有这个概念，但是神计划就是一定要福音要传到地极了。你如果不冲破这个跟外邦人的范围，那个界限，那个福音没办法可以会传到地极了。所以神一定在这方面让他们慢慢的领会了神的那个做工的气势。所以我觉得这两张刚才我自己觉得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两点。
我也想交通几点，我记得刚才王师母后面的交通就是关于第二节里头，第二节里头圣灵的所说的话，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呢他也没有说他们去哪个地方，也没有去说具体的做什么工，但是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当时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他离开那地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新约的讲这就是他信心的表现。那么之所以保罗在这里有这样的信心能够顺从圣灵去前行，他最后他能够在他的那边讲道里引出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我觉得是跟他自己的切身经历分不开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说他那如此大的如此的一个罪人，他能够靠着信着主而称义，所以他在以后做主的工作中他自己没有一点自卑，这点我是觉得他是表现。第二个呢就第三节里头的那个打发去了，那么有些英文版的圣经里头他把那个打发译成就是让，那么我看原文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就是说容让人离开的这个意思。那么我这一点我就有点感触，就是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方面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就在教会的角度也应该顺从圣灵的引导。我相信这个当时的安提阿教会里头就这五位弟兄在那边服侍，他们的负担肯定是很重的，那一下子再让他出去两个，那剩下的这三位弟兄那所承担的事情就更多。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为了教会的服侍，他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两个人给留下来，不让他们出去，因为这是他们人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为神那边做工。但是圣灵他有更高的旨意在那边，作为教会也就顺从，我觉得这一点比我看重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么这个保罗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从一方面来讲呢，可以算是一个神迹了。如果是神迹的话，我们这里就看到，就是说方伯信的他的原因，他不仅仅是看见这个做的事，他乃是稀奇主的道。所以说神迹本身并不能让他信主，乃是主的道才能让他先信。那么从我们这个现在的现状来说呢，就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有一点警醒作用，就是我们不要太刻意我们自己去做些什么，好像显明在福音朋友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所做的乃是要见证出主的道。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是由里面生命所出来的话，能够引福音朋友能够去吸取主的道，那就能显出福音的大能。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他在后半节里头的，他把那个神的预定跟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这个关系给我们阐明了。就神是预定，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但是这个前提有一个，你事先你要决定自己，你断定自己是不是配得这个永生，你是不是离弃或者是追求这神的道。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我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十三章啊是接着十一章来的，因为十一章的时候他那边提到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啊，有一些有几位先知下到安提阿，还有那边提到安提阿，就是说那边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十三章啊，就是从那个十一章来的。那如果我们看十三章的时候啊，我们会有我们很清楚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后来称保罗的他就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当然了，他一开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那个对象还是犹太人，但是后来呢，神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然后呢保罗就跟他就是46-47节了我就那边说到了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就是那些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然后呢47节，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很清楚看到，就是说这个传给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职事神就已经托给保罗。这个不是说保罗是什么，因为在神这些都是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读我们知道十三章是就是继续十一章的，我们知道十一章呢就是继续第十章的，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外邦人的福音的门呢不是保罗开的，我们知道那个外邦人的福音的门呢是彼得开的，彼得就是在那个哥利流那边呢就是把那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为什么呢结果那个福音呢传福音给外邦这个职事却在保罗的身上，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都在十一章我们都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当彼得跟哥利流他们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是那些受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了。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有就是耶路撒冷这些的受割礼的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还是觉得这个福音呢 就是说神那个福音就是只是给那个犹太人的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福音传给外邦这个事情还是有保留的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从13章我们看到扫罗就是保罗他是做了外邦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还有呢就是在这也提到了这个，刚才 Eric 已经提到了这个重心呢就是从耶路撒冷移到那个安提阿那边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看到那个耶路撒冷他的教会对神的那个心意没办法跟上去。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神的那个做工的中心呢从耶路撒冷就移到安提阿去了。还有我们也看到后来就是神就是使用那个保罗。所以我们刚才都知道就是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就是在那个时候改了名字了。就是还有从前呢如果你看第七节他们都提到是巴拉巴和扫罗。然后呢从那个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圣灵的记载，比如43节他说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然后呢46节保罗和巴拉巴。所以我们在这里刚看得很清楚在当神的工作往前的时候人跟不上的时候神还是要用还是要继续他的工作，他就在这个选，他就要选择那些跟能够向他敞开的那个器皿。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能够被神来用在这一点上。我想还有就是那篇的就是说保罗在那个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那个会堂所讲的那边那个，我觉得那个重点还是讲到那个复活的他都在这里提到好几次，他从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是讲跟那些犹太人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神的那个一切的那个启示乃是向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才是一个重点不是从前的那些疑问的从前的那他们所相信的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就是保罗要跟他们说这一点也是为什么神的那个工作从那个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因为他们跟不上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我想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很有意思。13章这一章圣经是跟上面和下面的关系都非常密切。除了弟兄姊妹们所交通过的以外我特别让弟兄姊妹要稍微多留意一下的就是我们说安提阿教会是神在使徒行传里边所的带领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从11章里头去看到一个事情，耶路撒冷受逼迫，门徒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地方都有称为主的门徒到那里的，但是圣灵的记载没有把其他的地方有任何的记录，而是特别在安提阿来提出作为一个记录放在圣经的里头。那这一点我们是特别要注意的，除了刚才 我们的弟兄所特别交通到的，因为在安提阿这一个地方所显明出来的教会，是确实的是把教会的那个实质来表达出来。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你看到，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为止，还不是停在这里啊，不过是在这三章的里边，你能看到一件事情，分散到外头去的犹太人，他们几乎是完全集中在犹太人的那个圈圈里，但是在安提阿教会的就有一个特别，那个特别就是说，不单是犹太人中间，那是犹太的信徒们传讲我们的主，他们也向外邦人传讲我们的主。虽然呢，在十一章里边呢也提到，他们四散的门徒走到那个腓尼基、居比、勒宾、安提阿，但是你特别留意他们那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这个是当时他们分散的一个特点。耶路撒冷教会的分散是神的手造成的。外面是好像人的逼迫，但实际是神的手在那里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分散出去，来接上神的那个要传到地极的那一个安排。但他们出去的时候呢，绝大部分还是圈在犹太人的那个圈圈里。但是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那所以不单是刚才这个是头一点我们要留意到的，第二点你注意到，从第二章开始，甚至说了就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现在，你能看到圣灵直接对教会说话吗？没有。圣灵对个别人说话有，对彼得圣灵说过话，但是对教会来说来说的呢，在安提阿教会的里头你才看到。那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圣灵在这一个时在这样的环境的底下可以向教会说话？那我们很清楚的可以很自然的这样说吧，是因为在安提阿教会没有给神太多的限制。那也就是说，这个话是倒过来讲的，神在安提阿教会里头是自由的，没有受到限制，所以神就可以向教会说话，神就可以在那里向教会的带领同工们说话，也可以对着全教会说话。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那也是说出教会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的意思。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呢，我想和弟兄姊妹们留意大概的再留意一下第十三章。那我们留意十三章的时候，离不开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里头所宣告的那一个事实。当主说到他要被杀又复活，然后就宣告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就是复活的基督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时候，主是宣告了阴间的许多的门，或是阴间的众门都不能胜过他。那么我们从 使徒行传来开始看的时候呢，一直看到十三章，我们看到了当时对主的攻击。那当然主升到天上，他们不能直接对付主，那所以他们对付主的那个目的就转到教会的身上。那时候五旬节以后经历了圣灵的浸，教会也实际的是站在基督的身体这个地位上，那所以仇敌的一切的攻击向着教会，那这个是我们绝对是能领会的过来的。那么在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呢，那这个领会有犹太教的反对，地方官吏的反对，属灵的那方面的呢，有撒旦在教会里面的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破坏，各种各样的工作，比方啊，弟兄姊妹记得的就是那个，亚达尼亚，跟第六章里头的那个因语言的问题所引起的那些。弟兄们中间的一些不愉快。那么这是我们都看到仇敌的工作已经是多方面的来了。那么然后呢，在你从戏律出来的时候，你就更看见那个是政治的势力也加进去。但是到了十三，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么厉害的光景。像十三章那样，十三章是什么情况呢？十三章里面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巴耶稣，第二件事情就是比西里的安提阿的那里的犹太人。那从巴耶稣这一件事情上面来看，你可以明明的看见这个是阴间的权势的明显的露头出来啊，冒出头来对付主的道。那么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里头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呢，不是个别的犹太人，是集体的犹太人。那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十三章的里边，你碰到这个阴间的权势，那两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就是邪灵的力量，一个就是宗教的力量。那么邪灵的力量就是那个行邪术的了，那这个是巴耶稣是其中的一个，有点像撒玛利亚的那个西门，但是那个西门并没有很明显的来对抗嘛，但这一个呢是很明显的来对抗底下的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是整一个集体性的来，圣经里记录，圣灵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明明就写上犹太人。那这一个是给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整个主的福音往外传出去，或者说是主的见证在地上要显明出来，最厉害的那个抵挡，一个是邪灵的力量，一个就是宗教的那个势力。那么不单是在当时是这样，你到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这种情形啊。不过我是点出来给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到这个是外边给我们留意到的那个属于环境上的那个问题，里面的呢，在十三章的里头是有些事情是给我们要特别留意到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从保罗的 那一个交通的 里边可以领会的出来。我个人上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保罗改名扫罗的这个事情，好像在字句上来说没有什么很不得了，但是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呢，就显明神在保罗的身上是找到了一个做出口的人。虽然扫罗这一个人，这一个名字，他的属灵的含义并没有什么太过分或是什么，但是虽然是不是太过分，但是一成为保罗的时候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因为保罗的那个意思就是很微小，我们不知道扫罗起初他的人的心智是怎么样，不过你看他在人对付四提反的时候，和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边说到他个人从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理由推测当时的扫罗实在对属灵的事情是胸怀大志的。当然他的那个属灵的事情是根据旧约的律法，那到现在在他遇见了主以后，慢慢他里边知道了，摆在这一位主的面前，我扫罗算是什么？那所以他把我不再叫扫罗了，我变成一个很微小很微小的，在神的面前存在和说是不存在，对神影响不大的。他的存心是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因此呢，神就很能自由的在他身上来给他有安排有调度了。因此在底下保罗那两次的那个交通里边呢，都有一些话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么在对付那个巴耶稣的那一件事情上呢，他当然很明显的，他就是用着复活的主来对付那个黑暗的权势，直接的对付那个黑暗的权势。那这个我们是比较容易领会了，因为你特别留意圣灵在这里记录的时候，记录到以律马的时候，特别把刑罚术的这个事情提了两遍。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圣灵在这里特别点出一个事情，虽然刑罚术的这种那个邪灵里边所活动出来的那个结果常常是很容易迷惑人的，但是在一位复活的主的面前，他是没有一点点可以有活动的余地的。那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保罗这一段在跟那个方伯所谈的话的里面，是用一位复活的基督来对付那个黑暗的权势。那然后到了比西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可以特别留意这个事情，斯提反在那里见证的交通的时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保罗在这里他的交通呢是从出埃及开始。 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不同呢？司提反所交通出来的是说到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那所以从亚伯拉罕那里开始，就说到神和他们的关系，神怎么来带领着他们，一直到神的儿子显明那一个救赎的恩典。但是在这里呢，我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第一注意的这个地方是在外邦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啊。那在外邦的地方呢，他们对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感觉呢，不会是像在犹大地的人那么强，但是他们会很，在外邦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心里头很强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是大卫的子民。那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保罗在那里传递的时候，很重的那个点是从大卫点出来。那从把大卫点出来的，第一是说的他是王，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王，是合神心意的王。第二，神应许这个王的后裔来做他们的拯救。第三，这一个王他虽然是为他的百姓做了大事，但是他还是一个平凡人，所以他不能不经历到那个人的尽头，他也见朽坏，但是呢，他的后裔，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却借着他的复活来显明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那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这里头有几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啊，27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些话，注意这里了，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你留意这一句话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字句上面来看，你看到我们的主永没有碰到死的那个事实。因为如果你按照字面上面来说呢，钉在十字架死了就是把他的尸体拿下来，他不是说他把他的尸体拿下来，是把他拿下来啊，这个他仍然是一个活的人。当然在那个时候，在人的眼中他不是活的，他埋在坟墓里，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就一显明了他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活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是显明那位复活的基督。因此在这一段保罗这一个交通的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什么？是说出复活的基督，来印证他就是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一个后裔。特别在那里他说到他复活的时候，他就引用到诗篇上所说的，主对我主说，我今日生你的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这一件事情。那个今日生你 是指着什么？是明明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是指着那个基督复活的那一件事情，说在这里非常强的在那里突出那个复活的主的这一件事情。那为什么那么重要重的突出这个复活的主呢？那弟兄姊妹记得了，现在他见证的对象是什么？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会堂里的犹太人。那在会堂里的犹太人，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嘛。他们所追随的，或是不住的在那里去钻研的，仍然是在律法的里头嘛。那所以比保罗在这里非常重的用着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来印证一件事情。印证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才弟兄们已经提到了，是因着这位复活的基督才带出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38节那里，39节那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为义了。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里头头一次来确定因信称义，在以前你没看到，你相信是现在就得称为义了没有？你看见过得救的事情，你看见过接受圣灵的事情，但是说到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一件事情，是在这里保罗带出来的。那当我们一特留意到这个称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感觉来看称义，我们必须要回到律法的那一个观念上去看称义。那在生命记我们看到了，神当时跟摩西说过，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若把律法上的事情都行得准确，行得完，你们就在神面前称义。那在旧约的时候，神把称义的路告诉他们，把律法执行完了，你把律法活得出来了，那你就称义了。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没有一个人能凭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做一个完绝对的那一个答应。那所以等到1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们就在那里承认了，律法是我们和我们的祖宗所担不起的恶。那现在保罗在这里借着圣灵的那一个引导，很明确的在那里指出，你们天天在那里钻研律法，在那考究律法，你们盼望得称为义，但是你们知道那一条路，但是你们走不上去。但是你现在你怎么能走得上去呢？现在神给我们已经开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这一个人。这个是谁呢？就是复活的神的儿子。那这是一个非常在13章里边很突出的一点。另外的一点呢，那我们特别注意到了，那就是哥尼流的那个事情以后，那就是说外邦人的门打开了。那外邦人的门是不是真的打开呢？你说耶路撒冷教会那里分散出去的都到外邦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在外邦的门也打开了没有？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了，他们到外边去还是穿在犹太人的那个圈里为主，只有安提阿那里很少数的情形有把外邦人 都一同带到主的面前。那么现在你来到比西底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坚决的在那里对抗主的见证，他们还是拼命的抓住那一个律法的那一个。那我们留意到了，弟兄们也留意到了，保罗头一次出门的时候，他首先到的地方还是会堂吗？那为什么首先到的还是会堂呢？当然你说因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次序，那保罗也没有说他走错了路。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保罗的心思里边，虽然他没有犹大或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那一种犹太主义的那么厉害，那个律法主义那么厉害，但他的心里头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还是蛮重的。他幕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就是受了这一个约束嘛。你读罗马书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为了犹太人在神面前蒙恩，他宁愿牺牲自己嘛，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那所以我们也能稍微注意到这一点。那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呢？弟兄姊妹记得，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已经告诉他，他自己明白，但是他那时候都没有说出来。等到后来在亚基伯王不是在那个在那一次在那个巡抚的面前呢，他就说出来了。啊，他说主保罗跟主有一个对话了。保罗向主说：“主啊，我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看见我保罗是这样的话，他们非信主不可了。”主说：“我根本就不在这个地方用你，这里的人也不听你。”我是要远远把你打发到外邦去。这个是很早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主已经告诉他了，但是在他头一次出外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还是不能完全脱离那个犹太的那一种情绪。但是感谢神，神就借着环境把他整个的好像这一他这样一种心情来折断了。那所以他底下就说到那一句话，神的道献给你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不听，所以我们就转上外邦去了。他转上外邦不是根据那个环境，而是根据主自己的差遣。神就借着环境把他逼进神的那个差遣。那就看，那从这一点上我们才看到外邦的门是打开了，但是外邦的工作呢是经过这一下才真正的开阔起来的。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使徒行传的里边，如果我们留意到整个的这个发展，我们看见主一直在那里带领着教会成长，但是是一直在那里对付教会不该有的一些的事物。那些事物也许在人的眼中看来是对的，但是在神的工作的里头是神不能接受的。神就一点一点来打开。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提到，从十一章到十五章，神用了那么许多章的圣经是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解决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 到了十五章我们是看到好像表面上是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已经起了个头，慢慢慢慢主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看到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没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区别。我们感谢神。我想我就补充这么一点点，虽然零碎了一点，因为它太长了，这十三章里边的东西。不，